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平安啊！我是周学信，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教会论。那么我们上次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谈到教会的两大圣礼，我们优先的跟大家提到到底圣礼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提，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我们所认定的那个圣礼就是洗礼的这个部分。如果要了解洗礼的话，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个洗礼本身的历史，到底洗礼本身它是从哪里来啊？有人会问，到底洗礼是从约翰来的吗？那位开路者约翰，还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当我们仔细研究洗礼的时候，发现到说它有很明显的犹太的礼仪的背景。其实洗礼这个字本身在犹太的礼仪当中里面没有被使用，但是后来约翰本身就把它引用在洗礼的上面。在犹太的这个传统当中里面，他们所用的那个概念就是提菲拉的这个概念。提菲拉可以说是有人把它翻成就是全身浸泡的这个概念。所以基督教里面那个洗礼这个礼本身跟这个旧约的提菲拉是非常相似的。那提菲拉本身基本上是什么呢？一种洁净的礼。那这个洁净礼本身是透过全身浸泡达到洁净。在传统犹太的这个教导里面，提菲拉本身其实是可以重复的。那这点跟我们新教里面对洗礼的理解是不同的。我们强调洗礼本身是一次的，圣餐本身可以是多次的，但是洗礼是一个入门的礼，只要求一次而已。当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那位开路者约翰本身他就引用了当时候大家所熟悉的那个犹太的礼，就是那个提比拉，来说成为我们今天教会所实施的那一个圣礼。那么这里就必须要跟大家来了解约翰本身，那位司祭约翰本身所引用的这个提比拉，把它变成或者是把它说成在所谓的新的时代里面，所谓的弥赛亚的时代当中里面很重要的那个礼。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洗礼本身在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洗礼不但在耶稣的服事当中里面非常的重要，同时也包括在早期使徒的时代当中里面，也包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洗礼本身都有它的一定的重要性啊。所以最早的基督教本身其实都非常看重洗礼这个事实啊。那么最早的教会本身对洗礼的理解本身基本上也是一种浸泡的方式，整个人浸泡在水里面啊。我们也在新约里面读到基督耶稣从水里上来啊，那个水应该是很多的水啊，耶稣是下到水里受约翰的洗，那么再从水里上来。到了第三世纪，到了第四世纪，刚才提到最早的教会，那么后来我们看到说教会本身开始在洗礼上有更清楚更多的一个教导，也就是说对洗礼神学的一种的建造，这个是第三世纪到第四世纪我们所观察到的。到了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的时候，其实对受洗人的教导就拉长的啊，甚至于整个礼本身要求好几个礼拜啊。那这个几个礼拜当中里面看到说有所谓的这个受洗者的教导啊，非常紧密的教导，同时这个教导往往在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是教会的那个主教自己来做教导，不但有对洗礼的教导本身，同时有祷告啦，有赶鬼啦，这都是看到说在早期教会洗礼里面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在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 有些的例子就是他们延后他们的洗礼哈。那这个好像是在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一个倾向，中间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君士坦丁，他没有受洗，直到他要死的时候才受这个洗。所以在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的时候，看到说其实有非常多的小孩子在那里受洗，反而是小孩子的洗礼加多了，成人洗礼是减少了。那这个是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的发展，那个时代里面他们也相信洗礼本身会带来赦罪的果效，洗礼本身其实有赦罪的恩典。我们所熟悉的早期的信仰告白里面，不管是尼西亚信经或者是君士坦丁堡信经，他们也一定会这样的来告白，就是我们承认使罪得赦免的独一洗礼。所以相信洗礼本身可以带出罪得赦免。到了中古时期的时候，特别就是可以看到奥古斯丁跟柏拉修的争辩当中里面，他们两者的不同的看法。奥古斯丁强调洗礼本身跟救恩是有密切的关系，得救跟洗礼是紧紧绑在一起的，那这点是柏拉修不能接受的这个部分。到了第六世纪到了第七世纪，我们看到其实也有洗礼的这个例子，有好多过去在异教当中的人，他们也受了洗进入这个教会，这可以是在中古时期，特别早期的中古时期所看到的历史的资料。到了中古时期的时候，有个新的教导，这个教导里面强调洗礼本身应该是奉父子灵这种的三一的浸泡的这种洗礼啊，所以三次，一次是奉父，一次是奉子，一次是奉圣灵啊，所以三次的这种的浸泡。那么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其实他们会强调是要模仿基督耶稣他三天三夜在这个坟墓当中啊，就如同保罗说我们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那个教导。到了第十二世纪，看到说其实有圣礼神学的发展，这个可以在整个信仰发展里面达到一个成熟啊。所以因此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就开始思想把圣礼本身把它浓缩成为七个不同的圣礼，七个不同圣礼啊。在这个当中里面，多马阿奎那有他一定的贡献对圣礼的这个理解，同时在这个时代里面也特别强调引用所谓的那个形式跟那个物质本身那个实质本身的一个区别。我想这个实质跟物质的区别本身其实也就是受当时候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这个影响，谈到对礼仪的理解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它的形式跟它的这个实质的这个部分。那么接着就来到改革运动的部分，我们就不得不跟大家分享路德跟加文的看法。那对这些路德中的这些的学者们，路德中的信徒来讲，洗礼本身是一种恩典的媒介，透过这个媒介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信心的一种的鼓励，同时也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孽。那么这个是路德宗的看法。那么看到说其实在路德宗里面对洗礼的理解是把它理解成为恩典的媒介，透过洗礼本身神在我们身上创造了救恩的信心，同时我们的罪本身也得到洁净。谈到这个信心的部分本身，对路德宗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是神的工作，神创造那个信心。特别就是谈到婴儿洗礼本身，婴儿本身他没有办法表达信心，但路德宗本身特别相信其实信心在场是神所给的那个信心。谈到这里的时候也必须要跟大家提到就是慈运礼的看法。慈运礼本身他是可以说也是第一代的改革家，他跟路德都属于第一代的改革家，他是在瑞士做改教， 那么路德是在德国做改教，慈禧本身特别不能接受，就是慈禧本身可以传达恩典，那这个看法本身影响到现在，特别就是在浸信会的传统当中里面，他们基本上不相信慈禧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会对这个受洗者传达恩典。同样的，也就是大家知道说，在改革运动时期有一个运动叫做重洗派运动，这运动本身也被称为是激进的改革运动。那么激进改革运动本身完全不能接受过去上千年教会对婴儿洗礼的教导，他们排斥婴儿洗礼，就是说婴儿本身没有办法足够的表达信心，所以因此这些重洗派者只强调这个成人洗礼，因为成人本身可以理解他所信的，可以表达信心，所以重洗派者本身基本上不能接受婴儿洗礼，这个基本上挑战了整个可以说教会历史当中里面对婴儿洗礼的这个看法。那么我们也不得不谈就是约翰加尔文本身的这个看法，对加尔文本身对洗礼的理解本身，基本上透过洗礼我们与基督耶稣联合，那么在这个联合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可以说一切基督耶稣的好处都会临到这个受洗者。那么当然洗礼本身对这些改革家来讲其实是一种入门的礼，入门进入那个有形的教会。那么这个是让大家很快的做一个了解，对洗礼本身的了解，它的犹太的根，犹太的历史的背景。那么也跟大家提到从最早教会到了这个改革运动时期对这个洗礼的理解。那接着跟大家提到就是洗礼的授权啊，洗礼的授权。那么刚才已经跟大家说得清楚，就是洗礼本身是一个入门进入基督生命的那个礼仪啊，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信仰这个旅程的一个出发的点，或者是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一个开始。那么洗礼本身的果效是有效于一生啊，它不只是像我们所了解的圣餐本身是要重复的，洗礼本身是不重复的。那么洗礼本身我们也了解，很多时候是用这个浸泡的方式来做这个洗礼的这个动作，或者有的时候是倒在或者是洒在这个受洗人的头上。那么这个也是提到不同的洗礼的这个方式。但是这个洗礼的授权是从哪里来啊？当我们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洗礼的授权本身是在于基督耶稣的命令。那这个命令是来自于马太福音28章的19节到20节的那个命令。那这个经文本身往往被理解为就是关乎那个大使命的命令啊。那这里也看到说，其实很明显的基督耶稣升天前就嘱咐门徒们，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多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个可以是洗礼的一个授权的一个基础，是基督耶稣亲自命令的。不但这样子，基督耶稣本身他自己也行的这个诸般的义，他自己本身也受约翰的洗。基督耶稣本身在受约翰的洗的时候，他自己本身透过他的行动本身，他也伏在这个洗礼的这个礼仪之下。那么基督耶稣本身他在约旦河里面受约翰的洗， 我们就读到说，那时耶稣从加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个动作很明显的，基督耶稣透过洗礼与所有的这个堕落的人类认同，他如同大家需要受这个洗，他自己本身也伏在这个礼的之下，为了要行诸般的义。他这个动作本身有一种与罪人站在一起的一个动作，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对洗礼本身的那个授权的概念。那么在刚才所提到的经文是来自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九节到这边的第十一节，同样的基督耶稣本身也引用洗礼的这个教导本身来谈到，就是他跟门徒的这个关系啊。如同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三十八节那边，我们就读到说，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那这里很明显的，基督耶稣本身引用洗礼的那个教导，把它放在门徒的生活的当中。所以因此跟随他，我们看到说，其实如同他所说的，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所以洗礼这个事件本身可以看到说，是参与在耶稣基督的生命死亡跟复活的这个当中。洗礼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出发点，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本身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跟我们的旧生活是有分别的，我们进入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的生活。那么那个旧的我已经是过去的，那个旧的我已经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那么同时看到说也同复活。那么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里面，我们参与在三一神的这个生命的当中，这可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洗礼本身的那个授权是很明显的，是来自基督耶稣的亲自的这个命令啊！不但这个授权来自于他的命令，同时耶稣基督他本身的那个与罪人认同的那个行动本身，让我们看到说，从这两件事情啊，我们的授权权柄是根据这两件事情啊。那接着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理解啊，就是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当中啊。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来谈圣经上本身有非常丰富的对洗礼本身的教导。那么我们分从不同的部分跟大家来理解这个洗礼本身的丰富的教导。那么谈到洗礼本身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好几个部分啊。一个部分本身就是洗礼本身是在表达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复活，同时洗礼本身也在表达什么呢？就洗净我们的罪，那个污染我们生命的罪。同洗礼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被圣灵重生的意思。还有洗礼本身还有另外意思就是什么呢？与基督耶稣联合的这个关系。那么还有呢，就是其实洗礼本身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表达神国度来临的那一个记号。所以这里我们跟大家用不同的面向来跟大家理解洗礼的这个意义哈。那么首先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看的，就是洗礼本身是表达什么呢？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哈。我们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在这边我们就需要跟大家来说明哈。当一位受洗者下到水里面的时候，他基本上这个动作本身是在表达他愿意基督耶稣的死跟受难认同。那么透过这个动作本身，罪的捆绑、罪的势力本身已经被破坏的，所以不再被这个罪所管辖。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再次这里所要表达的那个意义，就是他要参与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 这个参与在新生命里面的这个力量本身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复活的力量啊。所以洗礼本身其实在我们所见证的所看到的在描绘我们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就把这个说清楚啊。这里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这个是优先的跟大家理解，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他是下到那个水坟墓的里面，他起来看到说是靠着神的大能，看到说他从这个死的坟墓里面起来进入这个新的生命。那么接着跟大家提到洗礼的第二个意义本身是什么呢？就是洗礼本身呈现这个我们的罪的污染，污染的生命得到洁净，如同水可以洁净我们身体的污秽肮脏，同时神的赦免可以洗净我们这些愿意悔改的受洗者。基督耶稣我们看到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那么那个救赎，当我们愿意真正的悔改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神的赦免会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如同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一节所教导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经文本身的那个教导，但如今你们奉谁的名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的。所以洗礼本身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们领受罪得到赦免，罪得到洁净，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有个新的生命方向，新的道德生命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是第二件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洗礼本身不但洗净我们生命的污秽肮脏，同时也看到说洗礼本身所表达的是被圣灵所重生。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都知道说那天晚上尼哥德慕来找耶稣，耶稣就跟他这样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还有一节经文必须要跟大家来了解的，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因此在这边透过洗礼本身，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得到新的开始，我们在圣灵里重生。那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第五节，这边所教导的就是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所说的这个水是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罪得到洁净。不但这样子，这里所说的那个圣灵生的是在讲什么呢？这家讲就是在我们信他的时候，看到说我们也从圣灵而生，圣灵而生就是我们要从神那里得到新的生命，神把他的灵给了我们，如同在创世纪里面神在亚当的鼻孔吹口气，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水和圣灵生的本身，基本上谈到我们有所谓的所有重生的人都有这个水跟圣灵的 DNA， 如同你和我都有父母亲的 DNA。 一个基督徒本身他有新生命，他有水跟圣灵的 DNA， 水是罪得到赦免跟洁净，圣灵生的就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新的心，新的生命。好，这个是谈到洗礼本身的第三个这个意义，被圣灵所重生。 第四个意义什么呢？就是洗礼本身所带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与基督耶稣联合。那么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在新约里面常常所使用的那个图像来了解这个洗礼。那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不但与基督耶稣联合，同时也与其他的圣徒联合。这所说的其他圣徒本身包括所有历世历代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联合，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的28节所说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族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所以洗礼本身把我们纳在基督耶稣的里面，那么同时也纳在大家的生命的里面。所以这个洗礼本身有一种所谓的合并的这个概念，我们成为这个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份子。这是第四件事情。那么第五件事情，谈到洗礼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洗礼本身是神国度来临的记号。那么神的国正在来临当中，那么如同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的23节，这里保罗所说的，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见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透过洗礼，我们领受如同保罗这里所说的圣灵初接的果子，等候那个丰收的来临。那么这里保罗也提到我们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将来看到神的国度来临的时候，这个洗礼本身所凸显的那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本身看到说，其实我们的开始本身会迈向将来基督王国的降临。我们看到我们是在洗礼当中里面领受圣灵初接的果子，等候将来神的国的完全的降临。所以这里跟大家分享五个不同对洗礼的意义的了解。第一个就是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复活。第二个意义什么呢？就是洗礼本身会洗净罪的污染的这个生命。同时洗礼本身是什么呢？所表达的就是在圣灵里重生的事实。同时洗礼本身让我们合并，让我们与基督耶稣联合，合并与基督耶稣的身体，同时也跟所有信他人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动作。同时也看到说，其实这个洗礼本身也表达神国度来临的那一个记号。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大家平安。
历代佳美的教宗迹。